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贤首品》第十二第四段，名无方大用分，圣门三昧也用，请看第九门啊，主办严厉三昧门啊，在社会或者是群体，总离不开呀，主办这个关系。主办在中国伦理上来说呢，就是君臣啊，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呀。主是君，办是臣啊，那么这个意思非常之广泛啊。你比如用在家庭里面，家长是主，家里面所有的成员是办啊。用在讲堂里面啊，讲堂里面是老师跟学生，老师是主，学生是办。你以此类推，所有社会这个群众里面呢，一定有主办啊，所以这个主办呢，范围就非常的广泛。除了人与人之间之外，你仔细观察，动物里面有，植物里头也有。啊，再扩大去看呢，天地鬼神啊，设法界里面呢，无论是这个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都有这个主办的这一轮的存在啊。你看我们这个看山。山有主峰啊，在这个很多山丘这个地带里面啊，你可以看到一个这个最高的高峰，这主峰啊。那么其他比较低的呢，那都是半啊。由此可知啊，主半也能涵盖整个宇宙啊，所有一切现象啊，都包括在其中。境界虽然这样的广大啊，深广无尽，可是此地啊，依旧是以人为主。严是庄严啊，丽是华丽，丽也是成双成对啊。那么在佛法里面讲，主跟伴是平等的啊，主不是唯一的主。这个跟一般宗教不一样啊，宗教里面讲的神、上帝啊，那是唯一的主。佛法不是的啊，佛法这个主啊，好像是轮流做主 我们在佛经里面读到啊，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啊，就像舞台表演一样啊，他在台上啊表演主角，那么当然还有配角。那配角是哪些人呢？配角可能里头有他的老师，有他的长辈啊，有他的师兄弟啊，舞台表演呢啊，但是他唱主角，那在这个舞台上他是主，其他人统统是伴啊。所以佛经上常讲一尊佛出世，就是这一尊佛像释迦牟尼佛啊，应化到我们这个世间来，哎，他做主啊。那伴是什么？菩萨是伴，阿罗汉是伴，辟支佛是伴，人数可多了啊，总有几万人呢。这些人许许多多都是古佛再来的啊，大菩萨再来的，还包括上包括护法啊。当年佛陀在世，这在家的时候，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很多都是跟佛一起来的，来唱配角的，这台戏才唱得圆满呢。所以他用严厉呀，啊，庄严呐，华丽呀，啊，演得漂亮啊。啊，那么另下一台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做主呢，那释迦牟尼佛也去做伴。啊，所以这个要懂。那么在中国古代丛林制度是叫做中国佛教啊，在印度没有啊，所以丛林是中国发明的啊。丛林是什么？就是把佛教的教学啊正规学校化。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教学啊是私塾，跟孔老夫子一样，没有正式的学校啊。固然天天在这个教学上课啊，没有这个正式学校啊，所以到中国来说，这是百丈马祖啊正式建立丛林，那就正式学校了啊，它有制度。所以丛林里面有主席啊，就是我们一般也称为方丈，也称为主持。那他是主啊，他等于校长啊。下面所有的执事呢，那就是伴啊。所以你看他下面有首座啊，首座管教务，有维诺啊，维诺管训导。这个主要懂啊，啊，不是说他只是敲打磬的，那当然不是，维诺管训导啊，啊，有建院，啊，现在他当家司，他管总务，你看看现在一个大学是不是校长？校长下面有教务长，啊，有训导长，有总务长，只是称呼上不同啊。佛门称为首座啊，称为。这个维诺检院，智长完全相同啊。而且佛门里面这个执事的产生是选举的，民主制度啊，大家是平等的，他是来为大家服务的，服务啊，总不能老叫他服务啊，那也不公平啊。所以服务是有期限的，任期是一年，这个制度非常好啊。腊月三十， 宗祠啊，这个方丈在所有的这寺啊，晚课做完之后宗祠，宗祠之后马上就选举啊，选举下一届。第二天初一呢，这个新选上的时候他上任，任期都是一年。我们想想这个制度好啊，啊，服务的时间并不长啊，啊，他要很认真很负责，为什么呢？做的总不能比上一届差嘛，不能比上一届好啊，也不可以比上一届差，不像现在啊，现在有时任期很长，而且还连选连任啊，流弊就产生了。啊，所以佛家的制度好啊。啊，他为什么想得这么周到呢？智慧，没有别的。啊，没有私心，没有欲望。啊，这个方丈地位不是尊贵，啊，是为大众服务的，啊，地位是完全平等的，啊，所以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啊，今年你上了，你照顾大家。明年选举的时候他上了，他来照顾大家，人人都有份啊，所以选举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候选人啊。非常可惜现在这个制度没有了，现在变成子孙庙了啊，寺庙是哪一个人建的啊，理所当然这就是他的啊，他这个方丈他可以做一辈子啊，做到他死他再传下来，任命交给哪一个，变成古时候帝王世谢了，流弊就产生了啊。产生什么呢？产生了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啊，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。佛法是要防止这些东西的，怎么可以能叫它增长呢？啊，所以讲民主，至少在中国。佛教传到中国来，这来之后将近2000年了，民主是从佛教里头建立的啊，讲共产也是佛教建立的啊，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全都是无产阶级啊，啊，所有人都把财产放弃了，跟着释迦牟尼佛，你看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啊，每一天圆门透波过这样的生活啊，真正无产阶级啊。佛教传到中国，中国的社会跟印度社会不一样啊，中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孝亲尊师啊，啊，哪有啊？学生生活很舒服，让老师到外面去要饭，那这个学生不被人骂死了啊？所以学生一定供养老师啊，给老师建立这个房舍，啊，以后就是变成寺院嘛，寺院庵堂。啊，让老师可以啊安居办道 啊，也不必到外面去托钵了。啊，弟子们呢，都乐意来供养。啊，但是产业不归于任何一个人。啊，所以道场叫十方道场啊。啊，只要是出家人，真真持戒学佛的，都可以挂单呐、啊。啊，这个挂单呢，就是都可以住在这个地方，给大家一起修行。啊，没有推辞的，除非你犯过。啊，你被签单了。那么每一个人根性不相同，秩序不相同，啊，程度不一样，在修学上呢，自然就有困难，啊，于是乎这么多的寺院难堂，就形成了宗派。我这个道场修什么法门，学哪些经典，固定啊，你对于这个法门这些经典有兴趣，欢迎你来啊。所以五台山华严道场，天下爱好华严的都到那边去了啊，那边是专修华严的，浙江的天台专修法华的啊。那么同样是一个宗派的，也有兴趣不相同的啊，同一部经典古德有很多注解注疏，有人喜欢这个本子，有人喜欢那个本子啊，于是宗下面在分派啊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中国过去的寺院庵堂呢变成什么呢，专科大学，统统有成就啊。教学相长啊，定慧等学啊，真的是道场啊。哪有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金蝉佛寺啊，从前全部是学校啊，政府监督，但是政府对你的修学啊，就是你的行政、你的教学没有干涉，甚至是你犯戒做错事情的啊，政府的有容许你依照你们的清规处分啊，除非他还俗了。还俗那就要受国家的法律制裁了啊，不还俗的时候要受这个寺院清规处分啊。那个时候出家人在社会上地位很高啊，上面受到帝王的尊重，下面受到人民的爱戴，他的确是以司道的身份住持啊，啊，自己修养自己的品德，充实自己的学问，真正做到了 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了，啊，给社会大众做最好的楷模。啊，所以这个上的主，我们主跟班，我们都明白了。啊，主不是多余的主。啊，我们可以说是任意，任何人，啊，被推选了，他都要担任这些职务，为大众服务。啊，而且每一个人的实际上也都非常欢喜。为大众服务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人人为我，我也应该为人人嘛，这才能讲得过去嘛。啊，所以被推选出来的时候没有推辞的，啊，很认真、很努力的去做，啊，这个一年。一次改选呢，非常的理想啊！啊，那么古时候寺院住的人多，啊，看看我们将来纵然是小道场，啊，如果也能够依照这个制度，像学校一样，纲领知识一定分开教学。啊，那么这个行政这个训导还是要啊，总务现在的时候都被一般人称为行政啊，实在讲总务还是有好处啊，规模不大的时候那么不过现在教学呢方式跟从前不一样了啊，那么下面可以分组啊，建立一个很好的制度把它推动啊，使佛教啊渐渐的再复兴起来，同时也可以影响到其他宗教啊，这么好的一个制度啊，别人也会来模仿啊，制度可以推行，原因就是大公无私啊，啊，地位是平等的，这是真诚清净平等啊，这个在佛门里面呢落实了，它不是口号，它是真正做到了。那么做主啊，这就是你被选上了，你要担任呢这一年期间的教化啊，对内教化四众弟子啊，因为一般道场有四众的斗，出家的男众、女众，在家的男众、女众那么也有少数寺庙单纯的，只有在家的这个出家的男众，在家的男众啊，也有寺庙呢完全是女众的啊，出家在家的女众分开的啊，每一种制度都有它的好处，有它的优点啊，而且 一个出家众啊，或者是在寺庙里面修行的在家中，几乎都是全能的，样样都会做。你请他做主持方丈没有问题，他会做。你请他当个饭头啊，饭头是什么呢？饭头这个都是寺庙的一些名称呢，厨房里面的大厨啊，饭头大厨啊，那他也能做啊。到菜园里面种菜叫菜头，他也能做，样样都能啊，什么都学啊。啊，自己不会，有人会的，他就是老师，他就来教大家啊。所以谚语里面讲啊，出家人三把刀啊，啊，这三把刀是什么？第一个是剃头刀啊，你要自己会剃头啊，要学会剃头啊。第二个呢，菜刀啊，就是厨房的工作也要能做。第三个，剪刀，你要能做衣服啊，出家人衣服都很简单，但是自己也会做，就三把刀啊。中国出家人，这是印度没有，印度古时候没有啊，中国出家人有三把刀啊。那么你从这些地方你就了解这个寺院的生活啊。古时候寺院的经济是稳定的啊，经济来源从哪里来呢？它有山，它有田啊，这些山这些田地都是施主啊布施给寺庙啊。寺庙有了这个山，有了田呢，就可以给农民去耕种啊，向农民收租啊。你比如一年收的稻子啊，农民自己耕种的，他可以得七分，以十分之三供给寺院啊。所以寺院每一年它有固定的收入，生活虽然清苦一点，不需要花园啊，生活非常稳定啊。寺庙的生活都比较清苦啊，这个是佛的教诲啊。为什么生活要清苦一点呢？生活清苦啊，你才没有贪心啊，你才有出力的心啊。这个出力心就是我们不想啊来生再搞六道轮回了，六道轮回苦啊啊，希望来生呢能升等呢 啊往上面升，上面是欲界天啊，这个诸位都知道啊，欲界有六层天呢 啊每一个等级都有它的标准，这个标准呢多半是伦理道德啊。道德的水平越高，你升的等级越高啊。啊，如果有定功，定是放下情执， 清净的根还在，但是他定的功夫啊，确确实实他能把情志控制住，贪嗔痴慢啊，五欲六尘他能控制住。不起作用，根没断，他就升到色界天去了。啊，色界有十八层。啊，再能把色相啊也卸掉。像中国老子所说的，吾有大患，为吾有身。他说我有很大的忧患呢。忧患是什么呢？哎，我有这个身体在。啊，有这个身体，你总得要照顾他嘛。如果没有这个身体，多损失呢。啊，没有这身体了，也不需要饮食了，也不需要房屋了。啊，这个多痛快，多自在了。行，真的。达到这个境界，生无色界天。啊，无色界天，那什么东西存在的？世间一般人讲灵魂存在，他没有躯壳，没有身体。啊，那真叫得自在啊！这个自在是欲界里面的，是不是？是三界里面的自在，六道轮回里面最自在。没比他们自在，他不要身体。啊，可是啊，没有出去，没有出六道轮回，那就是出六道轮回啊，要把烦恼习气的根拔掉，贪嗔痴慢福不行，连根拔出，没有了，那就出了六道。诸位你要知道啊，福已经不容易了，要把根去掉了，那可不是简单事情啊，真的要用一番修行的功夫了啊。行是行为，修是修正，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，自私自利错误的行为啊，名闻利养错误的行为，啊，错误的思想，啊，贪嗔痴慢，啊，真正把它修正过来，那就是要断根呐，啊，这是真修行的，所以小乘。把所有一切错误的看法啊，就是见解错误的看法真正放下了啊，修正过来了。错误的看法头一个，众生都以为身是我，这个错误，身不是我啊，这个观念纠正过来了，彻底纠正过来了。身是什么？身是我所有的，把身看作现在的衣服一样啊，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。你看我们脱衣服很简单啊，啊，送人也一点都不心痛啊。舍身受身就像穿衣脱衣一样，这个错误观念就修正过来了。第二个错误观念，我们今天讲的对立，佛法的名词叫边界，两边对立嘛。 啊，那么这些年来我们常常劝勉同学们要从内心深处啊，把我们对一切人的对立放下，对一切事的对立放下，对一切无的对立放下，没有对立，边界就断掉了。对立尚且没有，当然没有矛盾，没有误会，更没有冲突。这化解冲突要从这里开始啊！那冲突真的没有了啊！那么还有错误的观念啊，错误的看法，因果啊，对因上产生错误的看法叫戒取戒，果报上错误的看法呢叫见取戒啊，这四大类。不属于四大类的一切错误不正确的看法统统归纳在一起叫邪见啊，你的见解正确了。小乘法里面正虚脱环过啊，大乘我们华严经呢就是粗信位的菩萨，虽然那个很低也没有出六道，但是他是圣人。为什么呢？他烦恼曾经断了一点啊，虽然不多他断了一点啊。那个色界天与这个无色界天虽然定功很深，他没断，他扶住的啊，没断，所以他比不上底下修行人。你看欲界天吧，啊，这个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寿命终了之后，还会堕三恶道。没断啊，烦恼习气它控制压在那里啊，哪一天控制不了了，它又起现行了，起作用了，还要多三度。可是啊，这个虚脱环跟粗信位的菩萨没出六道决定不多三恶道，断烦恼的功德了。福不行啊，啊，再把错误的想法统统断掉了啊，叫思惑啊，思想错误的思想，错误的见解没有，错误的思想没有，当然就没有错误的行为，言语也是行为啊，到那个时候你的言行跟圣人就差不多了啊，很像了。所以这个是执着放下了啊，正阿罗汉果啊，超越六道了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三界六道就超越了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，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世间最重要的是把这个搞清楚搞明白。我们要离开六道轮回，不但要离开六道轮回，还要离开十八界，这个不容易了。可是佛教里头有个特别法门，华严经最后用这个法门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，用的是什么法门？求生净土，清净 阿弥陀佛的法门。我对净土升起真正的信心，是从华严经悟入的呀。没有读华严之前呢，多少人劝我，连李老师劝我，我都没有接受。不过那个时候只不再反对净土了。对净土很尊重。自己不想学。到我讲华严。讲了一半的时候，有一天突然想到，文殊普贤学什么法门？善财童子学什么法门？结果把经后面翻翻呢，通通修的是净土法门。我非常惊讶了。文殊普贤是我们心目当中最羡慕的、最尊重的菩萨了。全都修的净土法门，这个净土法门一定不简单，所以才认真的看净土经论。读印光法师文钞，这才真正回头。皈依这个法门呢，这一生要靠我们断烦恼、证菩提，实在不容易啊！就是我刚才讲的最简单的身见。边界你能不能断？身界要是破了，清净心就现前。边界破掉了，平等心就现前。所以你不能瞧不起徐道观，不能瞧不起初信位的菩萨，他们真正做到了清净平等。他们心里面没有对立，他们不再执着身世自己。所以能做主，能做伴，主伴不二啊，主伴圆融啊。家庭里面修六合敬，修十波罗蜜，修四摄法，修十大愿望，他怎么不是华严道场呢？修得好， 修得真有功夫，啊，心量大，你表现在外面大方。中国古人常说的量大福大了，心地清净，你的皮肤颜色有光彩啊，不用化妆啊，化妆那是假的啊，自自然然就有光彩啊！啊，所以修行有没有功夫，修到什么一个程度，没法子骗人。啊，骗人只是骗愚人。啊，真正是有修、有学、有道行的人，那你骗不了他，他一看就知道。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光啊，自己看不见啊。我听说有一种人，特异功能的人啊，就是修气功的人，他能看见，他叫气，他不叫光啊，颜色不一样啊，这个光大小也不一样啊。佛法里面称为光啊，这个我们从理上来讲呢，可以相信啊，理上是波动的现象。起心动念是波动啊，你念念都是善念啊，念念都与正法相应，念念是慈悲利益众生，光好啊，啊，金色的光明，黄色的光明，白色的光明，啊，如果念念呢，与道德相违背，啊，念念是贪嗔痴慢，那个光是灰色的，啊，是暗色的，那个光不好。所以有这种功夫的人，他一看你，首先第一个很容易了解你这个人呢，心行善还是恶，他立刻就能辨别啊。如果是得定的人，他看得清楚了，功夫越深看得越清楚这一些事实真相。现代科学家也有新的发现，跟佛法里面所说的非常接近，但是他们必须要靠仪器去探测才能发现啊，他的肉眼看不到。真正有功夫的人不必用眼睛看啊，用他的感官 他就能感受到。如果是强烈的这个境界里面，我们一般人都能感受到啊，外国人叫磁场，中国人叫气氛。啊，那么我这一生当中最明显的感触，张家大师啊，张家大师住的那个环境，我们走到里面去，感到什么呢？温暖、安详现在人讲安全感啊，妄想忧虑啊，自然降服了，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降服了啊，你会很欢喜那个地方。纵然跟大师见面一句话不讲，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啊，那我有这个感觉啊。这个第二种呢也很明显很强烈的，在从前的时候，书店的磁场好，图书馆的磁场好啊，到里面去浏览，纵然不去翻书，也感觉到身心很舒畅啊。可是现在的书店不行啊，那就是嘛，现在这个书本里面的内容与伦理道德因果智慧相反了啊！我现在很少逛书店了啊，年轻时候常常逛书店，对，现在偶然到书店去买几本书，那个磁场非常不好啊，这就说明我们起心动念环境它有回应啊。像江本波斯水实验的书是文字啊，善的这些言语文字，他感受回应是最美的接近图案，不善的他所反映的是很难看的。你从这一点细心的去体会去观察啊，今天社会这个风气为什么不好，你就恍然大悟了吗啊。这个主办都庄严啊，都美丽啊，主办思想见解言行与法性相应的与圣者相应啊，这个磁场怎么会不好呢？叫严厉啊，你看到这个，看到这两个字庄严华丽啊， 正德的流露嘛。我们读圣贤书，学圣学贤，自己所在之处影响环境啊，那么我们也能够体会到，有一些同修到我们这里来参观的时候，感觉到我们的气氛很好啊，他也别的道场去过不一样啊，如果我们这个小道场里头啊，这个里头的主办，那个主办就是我们四众同学通通在一起，都能够啊依照经教啊去修行身心与性德都相应，那这个磁场就更好了啊，会让人进来的时候啊，流连忘返呐，不想离开呀。啊，我们不妨啊，大家努力来试试看。啊，这一句我们也学习到此地。